解答来信175上。问：以佛心应凡心，是不是说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问自己，佛菩萨会不会这么做？以佛心来对照自己的心，再用凡心来对照佛心，佛心是不是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佛性，我们自己的本性佛？答：良心就是本性之一。一个人有良心，就不会做错事情。很多人没有良心，这个人哪有佛性？佛菩萨是慈悲，关爱别人。良心发现的人，就会懂得关爱别人，有慈悲心。有些人只为自己，不为别人，这种人哪有慈悲心？一定要有良心，有慈悲心。问：有时在做某件事情时，心里面会有一道声音提醒自己，说做得对不对？是不是表示说，是我们心里面的本性佛在提醒着自己？答：对。在你的第九意识中，当要做很错、很坏的事情的时候，菩萨会提醒你不能做。很多人要杀人，自杀前，实际上，很多人，菩萨已经在梦中提醒他不要这么做。问：梦中我拨通师父的电话，师父听到我的声音，好像立刻就知道我是谁，而且师父特别欢喜，我也很开心。师父问我：你能不能给大家背诵一下《金刚经》？我心想：金刚经我不会背，就对师父说：师父，金刚经我背不下来，不过有一句话是这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师父听完也没有说什么。接着我跟师父说：金刚经我虽然背不下来，不过大悲咒和心经我背给您听听吧。然后我就像往常一样念诵大悲咒、心经各一遍。请问梦中师父忽然让我背金刚经，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答：叫他要正信正念，要开智慧。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佛的真谛，就是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要太自私，就能离开四相。一个人只想到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四相。问：师父在很多篇白话佛法中都说，心在自然中，如来，如来的时候一样，空性什么都要没有，当作没有一样，就不会生气愤怒。地大归于水大，水大归于火大，火大归于风大，风大归于空大。念经的时候，血液、温度、呼吸、思维都要自然，思维要空，体内温度不高不低，呼吸最后都没有的。有点像心经里说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一种自然的境界形态吗？是否我们修得好后，也要归于这种自然形态，像山一样，像湖泊一样，与自然融为一体？答：每个法门不一样，心灵法门不是教你们这么修的，要修得在人间像佛像菩萨，做人生活就像菩萨，而不是教你们每个人修成一座山一个水。心里的意念非常刚强，非常好，能沉淀能沉静都是好事情，但并不是每个法门都是这样的。问：怎样理解身是菩提树这句话呢？在平时的生活中，在家居士很难做到身心归于自然，要怎么克服？答：把自己身体当成菩萨，你现在做的事情像菩萨，讲的话像菩萨，脑子里想的事情像菩萨，不就身是菩提树了吗？不做坏事，不就是菩提吗？慢慢归于，每天练习，每天让自己的身心平静，归于自然，就是不贪不嗔，不恨不愚痴，你就慢慢平静了。一个不贪的人会恨吗？一个人恨的人能够不贪吗？一个恨的人一定会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有个中国人开餐馆，隔壁意大利人开披萨店，两个人搞来搞去，最后中国人憋不住，拿起菜刀去砍他们了，不就做出愚痴事情了吗？愚痴事情怎么来的？恨。一个人恨到后来就会做出愚痴事情，仇恨在心里会发芽，会长大，恨到后来恨得咬牙切齿，就不像人了，一定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问：师父曾经在节目里开示，如果别人欠自己的情债，自己不让对方还， 对方还是会难过一阵子，把欠的情报掉。师父又说过，我们有很多人其实是欠师父的，一旦我们不好好修懈怠了，就会非常内疚自责。是不是还债的方式是按照被欠的那个人的愿力来安排的？如果对方境界高，是像师父这样的一心救度众生，我们就会好好学佛。如果对方境界低，则会吃苦受累，被欺负，甚至性命不保。所以佛菩萨广结善缘，众善奉行，才能让更多众生得到解脱。答：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师父从来没说大家欠我的，后面讲了一大堆让我同意，我没说过欠不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好好修心。你今天不让人家还债，你心里也会难过，你对人家好，人家不要你对他好，你也会难过，因为你欠他的没有还清。比方说，妈妈对孩子好了一辈子，晚年的时候，孩子看到妈妈身体不好了，心里很难过，觉得妈妈一辈子没有享福，那个时候心里难过了，就想还了。但是妈妈说不要，妈妈越是不要孩子还，孩子心里是不是更加难过？问，我在7月26日早上跟老公歇淫了，后来梦到我跟师父排队又去拜师了，后来师父不见了，接着梦到自己身上着火了，先是小火，后来挺大的，我自己扑灭了，我不知道莲花还在吗？答：首先，和先生之间不叫邪淫，邪淫是和夫妻以外另外的人，只是说和先生两个人有这种关系不是太好，学佛人不要太淫荡，但不是邪淫，这是要纠正的一个概念。第二，莲花掉不掉，看他忏悔的程度，如果他真的很忏悔，那是境界高，如果境界低的话，正常的夫妻关系也没有什么，只是他离菩萨的要求很远。过去很多人上班到车间里去做事情，早上9点上班，他9点准时到，他错了吗？没错。那为什么8点去的人好？因为他是模范。你要学8点的还是9点的？9点到也没错，但是8点到的人要求高，就容易成为模范，都没错，要求不一样。问，坟前有一个松树墩儿，正好是供桌的位置，可以当亡人的供桌用吗？答，铺块布，不要直接供在树上，最好铺红布，红布绝缘的。为什么红灯一亮就停下来？问，人的气场是从心识念头发起，通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发出的吗？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般一个人气场不好，浊气黑气主要是从呼吸吐出来的，还是从眼神中透出来的呢？答，眼耳鼻舌身意都能透出你的气场，任何的动作都可以。你耳朵不要听人家，人家就知道你对他不好，你眼睛不要看他，人家就知道你不喜欢他，你眉毛一皱，人家就知道你不要看他，鼻子也是，嘴巴就不谈了，讲出来的话马上能气死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可以显示出你对某一个人的气场感应，对一个人好，人家会看的，不要以为人家是傻瓜。有的人假装对别人好，你假装，他也假装，两个人一起假装，搞到最后离婚的时候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我都不了解你，因为都在假装。女的看中男的有钱，男的看中女的有色，等到男人没钱了他跑了，等到女的老了他又去找别人了，这就是问题矛盾的关键。问，以下说法是否正确？礼佛的时候黑气从80田中或心中激发出来，跟着四维空间中自己的灵体，自己的肉体到哪里，激发出的黑气都会笼罩在自己的灵体上，就像灵体上覆盖着火药一样，如果接触到外境周围不好的气场或者业障，它就会相互吸引，而容易犯错误，俗称为感召恶业。答，他的理解一知半解，心中善念长存，恶业就不会上身，你脑子里都是善的，就能碰到善良的人，就不会有恶念。 如果你整天想着饿的东西，比方说整天想着去抢银行，突然来了一个流氓说，我很想去抢银行，来来来，我们一起去吧，不就是感召恶业了吗？所以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心中只存善不存恶，这个人碰到的都会是善的。问，激发出来的覆盖在灵体上的黑气也容易吸引自己的冤亲债主来讨债，就像释放道歉来讨债的信号一样，冤亲债主收到信息感召就容易提前来讨债了，这就是所谓的激活灵性，这样理解对吗？答，如果你经常忏悔对某一个人不好，这个死掉的人真的会回来找你。过去我们有一个佛友就是这样，妈妈，我对不起你，你死的时候我没有赶过来，哭到后来妈妈每天到他梦里来，就是把鬼招过来了。不要去想，好好念经，好好超度就好了，想了没有用，叫了也没有用，人死不能复生，佛法讲活在当下，与其人死的时候哭说对不起，不如现在就好好做人。为什么现在不孝顺，等人走了再孝顺？有一个儿子对爸爸妈妈非常小气，出来不肯花钱，结果爸爸妈妈走了，他花了很多很多钱给爸妈买了一块很大的墓地，隆重下葬，有什么用？问，如果这时候烧小房子是把激发出来覆盖在灵体外面的黑气火药消除掉一些，从而不容易被外界的五浊恶世中的火点燃，这样的理解对吗？答，恶气就是一种磁场，一种恶的能量体，就是负能量，你动了坏脑筋身上就有恶气，就是负能量，动了好脑筋就是正能量，救人就是正能量，负能量和负能量一碰很容易吵起来，正能量和负能量一起吵不起来，正能量和正能量在一起越来越好，心中必须拥有正能量，而不能拥有负能量。问，我们今天三个师兄一起去放生，当天晚上我就告诉了另一个师兄，我说带一位新同修一起去放生，我还说新同修是在市场卖衣服的，然后放生回来，另一同修就问新同修在哪里卖衣服，他们就互相交流，如果他们交易了，新同修没有推销，是从我口中得知新同修卖衣服的，算敛财吗？我会背业吗？答，没有，他又没叫别人买，人家愿意买愿意卖是很正常的，不要去拉同修来做生意，那叫敛财，不拉同修人家自然的，无所谓的。问，师父在白话佛法寺无罪福与无智体中讲到，如果你做好事的话，也是在你死之前全部报掉，这就是善有善报，这个报一定会报掉的，而且善事是在今世报掉，不会留到来世，只有功德可以带走来世再报。弟子的问题是，恶事也是在今世报掉吗？如果善事和恶事在今世报完的话，又怎样理解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答，一个人犯罪了，抓到监狱里去了，刑满释放是不是报掉了？但是刑满释放的人出来找得到工作吗？有恶名吗？到社会上人家是不是会说他抓进去过吗？他能找到好工作吗？所以就算这辈子报掉了，下辈子投胎还是会投在一个很差的家庭，因为他做了坏事，虽然报掉，但是是做了坏事的受报，他不会投到好人家的。就算善有善报，这辈子已经得到了好的果报，因为你没做坏事，下辈子还是投胎在好人家。问，如果想一世修成的话，能否平时就多念功德宝山神咒，将善事转换为功德，多多为自己累积功德呢？答，是，功德会转换的。比如你做了很多好事，你救人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你转为功德，功德可以消掉这辈子会横死的业障，或者做错很多事情本来会出大事，但是你有功德就可以消掉，消掉之后还是带有福报，一个人把灾消掉了，是不是 接着福就来了。你有功德，转为福德之后，没有全部用完，接下来还是有福报。功德一旦到一个人境界低下来了，不努力了，他又会转换为福报。比方说，过去开法会的时候，他帮忙运输很努力，后来不好好修了，这些照样会转为福报，照样会找到好工作，但是用完了就结束了。以后有灾难来了，生病的时候照样生病，其他人有功德，生病的时候不生病了，不生病的人不是更容易找到工作吗？哪个单位愿意找个老病鬼？问，搬来新房子第一年，经常有东西敲碎，后来学佛听到家里三个地方有声音，画了100多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后，声音小了，但还是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有。几个月前，妈妈求了观世音菩萨，当晚就梦到三个可怜的人，一个女人带着小孩，再加个保姆，妈妈就说要不要跟她回家，然后他们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梦就醒了。我们猜想梦里三个人就是房子要经者，于是我就许愿再画49张，前两天刚完成，现在一共画了约223张，觉得应该可以了，就不打算念了。没想到声音比平时响，只能又许了一波49张。请问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缘分比较深的房子的要经者？答：对，而且是三个鬼，这个房子是他的，你住在里面是临时的，他像老房东一样，小房子继续烧。问，我做某品牌的产品，在一个群里经常有讲课，也比较专业，所以有些客户，同行的客户会加我为好友向我了解。有一个别人的客户加我了，他做另一个品牌，于是我成为了他的客户，但他是同行的客户，一来二去我把他渡成佛友。原先他是别人的客户，渡他后他就说不去原来的卖家那里拿货了，在我这拿，刚好我又需要他的产品，我就说好，那就用我的产品换他等价的产品，这样算敛财吗？这中间没有转账环节，都给对方户籍产品了。答：应该不算。问：梦到儿媳妇让我看孙女，我出去干别的事情，把看孙女给忘了，等我想起时，孙女在一间房里睡觉，我着急飞着去那里，离远处就听到孙女的哭声。我进房子里，看见房子里有个年龄大的老太太，还有几个孩子，正帮助我看孙女，桌子上还有我供过菩萨的供果，他们正在吃，那个老太太还说孩子还要吃供果，我就把芒果切一半给她，剩下一个让家里人吃了。最近儿子也梦到孙女在水边上玩掉下去了，他就着急用手捞，捞上两只青蛙后就急醒了。我给孙女许愿小房子69张后又加49张。答：赶快放生，说明孙女有小劫。问：如果要供奉斗战胜佛，请问什么样的形象比较好？答：斗战胜佛已经成佛了，最好不要用原来的形象猴，这样对菩萨不尊敬的，要庄严。祝师父曾经开示过，可以像太岁菩萨一样，黄纸写上斗战胜佛几个字。问：出生在夏至的孩子有什么说法吗？答：没什么，不要4月份和7月份就可以了。4月份和7月份生出来的孩子有两种，一种是小鬼，另一种是地府里的神或官，天上下来的也有。这种节气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是清明节左右，一个是7月15左右。问：师父说蓝色属阴，那蓝色的衣服包包是不是都不要用？答：阴阳要调和，用什么颜色没有关系，不要用银色就好，银色是稀薄的颜色，的确不好，